哎，这首诗歌人家唱的真的很好听耶。我说人家我第一次听这首诗歌是听 CD 的时候，哇，我非常的亢奋，因为哇，那个诗歌唱的真好听。可是今天有点可惜啊，我们这个他的字的拍子是不容易的，而且我很感谢主让郑勇能够带着我们至少尝试一下嘛。我希望我们的诗班，这是我的盼望啊，诗班比较有水准，我们诗班很有水准，你们说是不是？哎，我们诗班能够连年长的诗班，人家别的教会都来邀几次，到最后我们都婉拒了啊，是不是？这首诗歌哪一天我真的有一个渴望，不是我们诗班唱啊，诗班先过，这一阵太忙了，等你们有空把它练起来，然后我们全体会众在敬拜的时候能够大声的，是你的心里面真的唱出这个把握来，那就是美了。我们把歌词念一遍吧，不会唱用念的可以啊，来，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我要走侍奉的道路，窄的门窄的路，背起我的十字架，当我走完侍奉的道路，我必看见主的荣光，荣耀的主耶稣，他必欢喜迎接我。先停一下，这里面有几个荣耀你注意啊，好，这个诗歌里面讲到的是他自己在今天就在这个侍奉，每一个人你都是侍奉主的人，那么你知道说你在一步一步坚持这个侍奉的路，你必定看见主的荣光，荣耀的主耶稣，他必欢喜迎接我。这是我们今天活在世界上，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要往前奔跑的标杆。阿们不阿们？我们看下一页，我们再来，直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要被兴起奔走主道路，主的荣耀遮盖全地时，我要站起来敬拜赞美我心所渴慕的主啊，你是全地的救主，我心所渴慕的主啊，你是荣耀的君王。有一天当主再来的时候，他说主的荣耀要遮盖全地。我们在前两次讲到罗马书第八章的时候，我们说到现在的万物所受造的万物都还在叹息劳苦，他们都指望有一天神的众子跟基督在荣耀里显出来的时候，我们所有的人都得荣耀。所以我心说渴慕的主啊，你是全地的救主，不只是人类，连所有动物植物矿物他所造的物体都要从那个劳苦叹息的里头被释放开来。你是荣耀的君王，你是荣耀的君王。感谢主。好，这个麻烦收上去。今天我早晨敬拜的时候，我也发现了一件很稀奇的事情。一个上海人说他要唱广东歌，这个很有勇气啊。那我也在想说，到底郑勇这个是在里头是真的咬出几个广东字呢，还是？所以可是在教会这么多年了，我常常每次听到这种用各地的方言唱歌的时候，不但广东组，我们有闽南语是吧，也献过嘛啊。我就在想，神造人的时候，在创世纪里面，你看那个时候用巴别塔，人要造那个巴别塔，人要说我们人定可以胜天的时候，到那个时候神说我要把人分散到全地。所以那个各地的方言啊，让他们在各地，他们就不能再联合起来来抵挡神，这是人的罪所造成的问题。可是我们看到当主耶稣他复活升天以后，神既然在五旬节里面让各地来的人，他们开始用各地的方言来称颂主的作为，这是一个我们看到本来方言是一个好像是个咒诅使人隔离的，可是有一天神要用各地的方言， 万国万族各方都要用他的方言来齐心的来赞美主。所以我还是说，我希望，这是我的希望，我们中间有一天，我已经讲好几次，我很盼望，可是我不知道那个歌唱出来会是什么，听起来什么味道啊，上海歌来赞美神。还有呢，我们这边也还有四川人的，石川人，你们也要唱一下你们的四川歌啊，来赞美神，那就是真的很棒了。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讲罗马书。上个礼拜我们中间有一位别的教会来的姊妹，她来我们中间一起敬拜。那这位姊妹我们二十多年来都认识，我以前跟她也在一个公司做事。她来，因为她后来回台湾了又回来，她上个礼拜来到我们中间聚会的时候，不是上个礼拜，前个礼拜七月国庆周末的时候聚完会，他跟我讲，他说，我想起来我今天听你讲罗马书，而且我知道你一系列的讲罗马书，他说我想到了很久以前我在教会里面听到滕敬辉牧师，滕老牧师在教会里面是我们华人教会里面神非常重用的老仆人，他在讲罗马书的时候，他说我那个时候实在听得说，哎呦，到底哪一天他才能讲完呢？一直讲，他说罗马书你怎么讲的这么多，这么慢？他说那个时候一起带领我们的牧者徐华医生，徐华弟兄，他知道我们弟兄们都没有耐心这么听这么久，那么一两句话讲这么久，那么他就说，徐华就勉励我们说，我们觉得神的话很长，有时候讲的反来覆去，我们觉得说赶快讲的讲过去往前走吧。他说其实徐华讲了一句话，他那天跟我讲的时候让我想起来，他说不是要神的道等我们，他说而是要我们追上神的道。就是说今天不是因为你认为说啊，我跑在前面啊，我神慢一点，神的道你讲太快了，让你的道等一等，等我明白这一句再讲下一句。他说而是当我们今天来学习神的话，让神的话先，你就算是囫囵吞吧，就像你读圣经出信的人，我们说你怎么样你都要快一点把圣经读过一遍，懂不懂你都尽量把它读过一遍两遍，有一天你会发现神的道会追上我们。这什么的意思呢？就是当你里面有存款的时候，有东西在里面的时候，突然有一天圣灵感动你，或者你在思想在听某一天道的时候，神的某一句话出来了，哎，你熟悉，你说我听过了这句话，那这一句话那个时候在你的生命里要起作用。我不是前两次也讲到吗？我们中间有一位弟兄，他以前读神的话读了，他读到一句话说，人若知道行善，若不是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他读了也就读过了，也没有去思想这个意思。可是等到有一天他为着一个事情，为着一个负担，他是不是要接受一项服事的时候，他说他祷告，突然祷告里面脑海里有句话说，人若知道行善，若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神的话追上他了，他明白了，他说，这神啊，这是你的话，圣灵为我们祷告，圣灵常常提醒我们该做的事，这是神的儿女得救得胜的一个把握。求神恩待我们。我们今天要来讲罗马书第八章，请你们打开你们的程序单或者你的圣经。程序单里面我们看到今天我们列的经文30节到28节到30节，只有3节经文。
我们要一起来读，我们要一起来读。来，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来，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这三节圣经有许多神所重用的仆人都这样的认为，这三节圣经是罗马书整个罗马书十六章里面最高峰的一段经文。那么这今天我就觉得我需要慢下来，我平常我们为了希望今年能够把罗马书讲完，所以我一次可能讲十五节讲二十节还是嫌快，有些弟兄姐妹也是跟我说你讲的太多了，有时候我希望换慢。那么今天我想我只讲这三节，而且不只讲一次，我想既然这是罗马书里面最重要最高峰的，我们讲到我们要认识神的福音，那么不仅仅只是讲到我们得救而已，福音的三大部分，称义、成圣、得荣耀，这是整个完整的福音。我们不是仅仅得救而已，得救了以后，我们今天在日常生活里面，我们的生命要受对付，我们要顺从圣灵，我们不顺从肉体的情欲，我们要一定要明白这一点。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仍然生活能够有挣扎，而且我们知道我们失败，我们错到底在哪里，是因为我们又随从肉体了。所以非常重要，你明白你为什么要被称义，称义是靠信心，不是靠你的行为。全世界全天下全宇宙的人都是罪人，没有一个人可以靠宗教靠行为靠学问得救，只有神来做我们的挽回祭。那么我们明白非常重要，知道我们成圣的意义，那么今天要进入得荣耀。你看这里讲到得荣耀，一直讲到三十节，就是神他所预先定下的人，他要怎么样，要我们这些人，他所拯救的人，所预先知道的人，要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以至于我们将来有一天能够与他一起得荣耀。那么这到底什么意思？所以今天我们先把这一段走一遍，大概的走一遍，可是我还要再用第二次还要讲这三节经文，而且我要用特别用一次讲什么叫做荣耀，什么叫做神的荣耀，什么叫做得荣耀。如果你明白这更明白的话，像刚刚我们唱的那些诗歌，什么在主的荣光中，在主的荣耀中，我们就知道我们人生往前走我们的目的。所以我们现在慢慢的看这几个经文，我们先来看，我尤其二十八节，我要慢慢的每一个字句稍微解释一下。这里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首先我们是指谁，弟兄姊妹，我们是指谁？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他想的我们是全世界的人吗？我们是指基督徒吗？是吧，写给罗马的圣徒信徒，所以他讲我们这一句话是对基督徒讲的，是对已经称义成圣得荣耀的人有这样的，当神拯救我们的时候，这三样东西看起来是有时间的过程，可是事实上在属灵界里面已经应验在我们身上，已经有了。所以当这里说我们都晓得，我们要晓得的时候，我们万事都互相效力，换句话说，这句话对于完全不信的人没有作用，不信的人他们不能够相信万事都互相效力，同意吧？不信的人他说怎么这个人得癌症，你怎么能够告诉我万事都互相效力，怎么能够告诉我他能够得益处呢？ 甚至连我们基督徒我们都会问，我上次也讲，有很多基督徒他跌倒了，他在信仰路上走不好了，他一看说，哎呀，为什么这样一个爱主的人他也这样了，他也失败，他也受苦难。所以我们不能够，你如果没有用神的心思来看的时候，你不能够明白为什么这里说万事所有发生的事情都能够把它摆在一起，互相经过时间的因素，经过环境的因素的时候，都能够造就一个目的，叫我们得益处。这是一个对信，只有在信仰里面你称义成圣以后，神要告诉你你会得荣耀。那么你现在第一件事，我要告诉你，万事都互相效力。而且这个晓得，晓得不是只是头脑的知识。当圣经里面你注意，当他讲到知道，我认识你，当圣经里面讲说亚当他认识夏娃，其实这个认识晓得里面有一个更深的意思，就是不只是头脑的，而是我们有关系上面的很亲密的关系，你才能够有真正的认识。夫妻中间你说我认识他了，有一天你说我不认识他了，怎么他是这样的一个人？因为你如果停留在你的理智里面，你说哦，我以前他说爱我啊，他今天花言巧语啊，我以前看他人模人样啊，今天我终于认识他了。这认识讲的什么？我不只是看他的表面，我知道我跟他生活在一起，甚至我把身体给他了，我跟他一起养育儿女，今天我们经过许多的患难，我们经过了许多的成功，我们有很多快乐的时间，我们也有很多悲伤的时间，因此我们今天彼此相知，我知道他了。所以这句话就是说，所有的基督徒，当我们爱主的人，我们晓得万事，每一件事情，好的坏的，大的小的，从前的过去的，从前过去将来现在，都互相效力，它都可以一起让我们起作用。可是这句话只适用于下面两人，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这些得益处只有给什么人？爱神的人。而什么叫做爱神的人呢？他另外一个定义，什么叫爱神的人呢？看到没有？什么事呢？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注意啊，按他旨意被召的，那这里如果讲我们，讲我们这些顺服，我们这些信主的人，那么这里有几个关系了。我们爱神的人，还有一个呢，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所以这三个东西，这三个称呼其实指的都是一个人，就是我是被宝血所拯救的人。神用他的宝血来赦免我们所有的罪，原谅我们过去的不义。从两方面来看，我是一个罪大恶极的人，可是神竟然为我舍命。所以我是这么不堪的人，我在十字架的底下，我发现我是一个罪恶到底的人，我是罪人中的罪魁，我实在没有脸见神。可是从另外一方面讲，我们要来想的时候，这就是十字架的道理，是非常奇妙的。就是说你要想说，原来我是这么宝贝的人，我有这么大的价值，神爱我到一个地步，他把他独生的儿子来为我死了。弟兄姊妹，你看到这样吗？所以当很多的时候我们说，哎呀，我活着没有意义，我是一个失败的人，我是一个软弱的人，你要想，你正是你这么软弱，你以为你没有用了吗？如果这样一个废物没有用的人，神把他的独生爱子来为你死了，你怎么说你的价值呢？你怎么说你没有用呢？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来看这一句话的时候，这句话向我们启示了很多的真理，是我们没有好好去思想的。我们晓得我们必须跟神有亲密的关系，有不间断的来往，我们才能够知道说所有好事坏事都是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说了爱神的人，这爱神的人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那么你说了，今天用什么叫做按他旨意被召的人？你们这些传道人是按神旨意被召的人？不，你看这三节经文里面，这个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就是三十节讲的人，就是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这就是神所召的人，就是他所预先定下的人，他召他们来。那这些人是所召来的人是什么人呢？称他们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的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今天是不是被神称为义的人？是不是没有把握吗？我们回答好不好？你今天是不是被神称为义的人？是，那你就是被召的人，没有讲错吧？我们按照经文来讲，我们被召的人。所以保罗讲过什么？保罗讲到被召的人，他说按他旨意被召的人不限于犹太人，因为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总为神的智慧。所以保罗很清楚地讲了，被召的人不是只有以色列人，不是只有这些所谓的做传道的人，不是只有教神学的人，不是只有宣教士，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按他旨意被召的人，神就称我们为义，又要教我们得荣耀。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啊，这一句话的真理里面启示的太丰富太丰富了。那么我们再往下面讲一点，我希望今天我们只讲这么三节经文，或者只讲一节经文，那么能够走到更里面去。为什么他说不要说叫神爱的人得益处呢？他说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做父母说，我们要我爱的孩子，我要让他得益处，我把我最好的给他，是我主动，我要爱我的孩子，我要把我的孩子他需要的东西我都给他。可是这里说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么这里提醒了我们一点，就是说我们要爱神了。神当然爱我们，为我们舍命，我们刚刚讲的。可是在这里也提醒一段，说我们要爱神了。弟兄姊妹，你是神爱的人吗？我们在一起再来想，你是神爱的人吗？回答我，是。那你是爱神的人吗？哎呦，讲这么大声，你爱神的什么？我爱神，感谢主，因为他赐我健康，感谢主他赐我这么好的职业，感谢主他赐我儿女孝顺的儿女，感谢主他赐我美貌，赐我恩赐。当然我们都爱神了，如果是这点我们都爱神了。可是真正的爱神的是什么？我现在不问我们，我不好意思，我自己在思想的时候，我也不好意思问我自己，我也不好意思在公众来承认说我到底爱不爱神。我可以讲得很大声，哎，我是爱神。那么我想起了一首诗歌，也是我常常希望弟兄们唱的，或者我自己，就是宣道会的创办人A.B. Simpson， 是他写了一首诗歌，叫做他自己 himself。我每次唱这首诗歌的时候，就像一个镜子反照我，到底我是不是爱神？这首诗歌怎么说呢？前要的是祝福，今要什么？主自己。前要的是医治，今要什么？主自己。我们这诗歌都不熟，很多。前我贪求恩赐，今要赐恩主；前我寻求能力，今要 全能者。有一天 Simpson 他突然回答回他突然觉悟了，原来我爱神，我是爱他的礼物，我爱他给我的恩赐，可是今天我求主让我爱的就是主自己。前我寻求能力，今要全能者；前我用手抓主，今要主牵我；前我宝贵感觉，今凭主口说，我要听主的话。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爱主吗？如果你真的是这样爱主的话，你真的会知道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一个人真的是不是爱主，从他在任何在他苦难的环境里面，你看他对于他的环境的遭遇，你可以知道这个人爱主有多深。不是在他顺境啊，他发了财，他来站开了一个感恩会，这个不表示什么，这个不表示什么。可是你今天在生命交关的时候，你在极大的病痛，在你的癌症里面，你在被人误会，被人打到牢里去的时候，你还能说我要的是主自己？这是一个爱主的人。爱神的人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这里很有意思啊，万事能够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如果我们只停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很自然就讲到这个能够得益处是我主动，我爱神。可是保罗把这两个说，爱神的人你怎么能爱神呢？就是因为主召你，神召你，你才能爱他呀。而且圣经里面有其他的话，里面在约翰一书里面说，我们爱因为谁先爱我们呢？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所以弟兄姊妹，这就叫做人本跟神本的区别。今天我慢慢的讲这个，我也把相关的跟弟兄姊妹我们提一下，什么叫人本主义的福音呢？我就不敢讲是福音了。什么叫做人本主义的角度来看神的话呢？就是因为我爱神，所以神报答我，这叫做人本，以人为中心。什么叫神本呢？我爱主啊，是因为你的爱充满我，是因为你先充满我，所以我今天才有这一点点的东西能够献在你的脚前，这叫做神本。我们人没有，我连信心都没有，所以很多人有时候他讲神的话，他说因为我有信心，所以神怜悯我，神让这件事，你并不得医治，是因为你没有信心。你只要一定心，当然有这些，今天不是主要讲这个。当然我们的信不够的时候，神要加添我们的信心，我们求主啊，你加添我们信心。可是我们一定要记得什么叫做神的本，这句话很重要，这个观念非常重要，弟兄姊妹。因为不然我们很多时候解释圣经，我们举例，你能不能说谎？一个人能不能说谎？我们用人的本来讲的话，这个只要我不害人，我也人也不害我，那么我说个谎没有关系。不是这样讲的，弟兄姊妹，不能这样讲，这是人里面出来的角度。如果神的话告诉你说不可以说谎，因为魔鬼是那说谎之人的父，所有的谎言都是，那么你就要相信神的话。你不要说这个事情对别人也没有害，对我也有益，对别人没害，那我们就说谎。那么我现在请问，那些殉道者，你是不是基督徒？你承认不承认你是？你说我不是，好，人家枪手就放过你。那这如果用这个标准来讲，每个人都可以说谎了，不对的，那这些人都白死了。当然有很多特殊的情况，或者有一些解释，你我们看一些特例，一些圣经上面的例子，可是那些例子都变成圣经的难题呀，不是那么简单的从那个 表面，你就可以下一个结论。有还有很多的背景，我们可以从各双的角度来看。所以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讲神的话，不是要神的话来符合我的理解，我能做的，而是要我要来，我达不到神的标准，我要求神你开我的眼睛，求神你给我力量，让我在信心里面来跟随你。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里讲到这一句话说，我们都晓得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人。这里充分的讲到是神的主权，能够万事互相效力，是神按他旨意要给我们这些他所爱的人，让我们在信心中能够得到益处。这句话当然所我们都熟悉，是因为几年前，我想很多，当然很多人本来就熟，可是很多非基督徒当他们看到林书豪 Jeremy Lin 那个林来疯那几年他突然红了，人家把他的那个奋斗的历史，他曾经打球又打了怎么样，又被下放到那个NBA 的那个低次等的那个去等的，然后他在里面一点都不抱怨，他仍然祷告，结果突然神迹发生了，对不对？我们还记得那两年莫名其妙这个人就出来，哇，投的那么厉害，一个中国人。记者访问他的时候，他说这一句话，就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这一句话，是他这一生他一再去体验的。所以这句话让很多的人重新回来思考。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可以听人的见证，但是我们是不是能够反过来反思我们自己，你爱什么？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通常以为爱的定义，我们可以这样很简单的三个方面的检验。第一个，你的心在哪里？你的心是不是全心的在一件事情上？那就表示你是不是爱。耶稣说，一个人不能侍奉神又侍奉什么？马门。你的一心不能二用，到底我的心对我的妻子对我的丈夫是不是专一？这说出你是不是真爱他。第二个，我已经提了，在困难的环境中可以看出你爱的态度。第三个，当你觉得我已经尽心尽力去爱的，对方应该满足的时候，这就说明我们的爱还是不够。你认为说，哎呀，这个人怎么这样子还不知足，我觉得我已经爱他，我已经为他这样的了，他怎么还把，当你对跟如果跟一个人的关系是这样的时候，你还没有真的达到爱，真的爱他。我们看到一个母亲啊，一个母亲如果爱他了，一个父母爱他的孩子的时候，这孩子再坏再不听话，他为他伤痛，为他祷告，为他流泪，到这个孩子要他舍命的时候，他没有埋怨的，他就去爱。有一个故事是吧，曾经在这里有位讲员讲的，我听得很感动。他说有一个不孝子，天天就觉得照顾他这个老妈实在是太浪费我的时间了，搞得我都不能做好多事情，老妈又残障在家这么，所以有一天呢，恶从胆边生，他就想把老妈背起来，背到这个山上去，找了个深山老林给他扔下去，那么失踪了，那么回去以后我就轻松了。结果要出门的时候，背起老妈的时候，老妈竟然带了，叫他等一等，他拿了一袋子的黑豆，说我儿子说我们要出去，我带你出去走走，去散步，到去爬山。妈妈说等一下，拿了一包带一点东西，不带了一袋的黑豆抱着，好了， 这个强壮的儿子就背着妈妈就跑啊跑啊跑那个路，而且还特别上山了，都去找那些没有路的地方，他跑啊跑啊绕来动来绕去，这个妈妈一路就撒那个豆。到了山上，儿子看看这个地方可以了，够高了，没有人来了，想把妈妈丢下去了。哎，发现妈妈豆子都没有了。哎，妈妈，你刚刚带不是说一大袋豆子，你带来干嘛？妈妈说：“儿子啊，等一下你把我结束以后，把事情办完以后，天黑了，你顺着这个豆子的地方才可以走回家，不然你找路就找不到。”弟兄姊妹，我们的爱经不起考验呐、啊！人家给我们一个脸色，一个什么，我们就没办法了。我们把二十八节，我们再读一下，好吧？我们一起读二十八节。来，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好。对，很快，接着二十九节是今天我最不想讲的，因为最难讲的。什么叫做预先？什么叫做预定？这是教会历史上吵了几百年的东西，不是我今天两句话可以讲得清楚。可是这里我只简单的提一个概念，我想今天不讲，以后也会想办法略过去，因为这个实在是太难的一个题目。我们先讲这个预先跟预定这两个观念。很多人说对预知对预知没有疑问，因为如果是一个完全，你如果是个神的话，你当然必须预知，这个才合神的条件。你如果什么都不知道，不知道未来，不知道将来，你就不过程。所以我们承认神是预知的，没有问题。可是承认神是预定的有问题。所以吵来吵去，吵几百年，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翻圣经解释这个那个，搞得我们这些人后代的人读的时候，我们也知道，哎呦，到底预定是不是绝对的预定，是不是不是预定。其实弟兄姊妹，我们跳过来讲，如果是神的话，我今天只用五分钟，大概五分钟讲一个观念，以后如果真的有兴趣我们再往下走。如果一个所谓的神，他只能够预知而不能够决定下一步是什么的话，这个跟算命的，你知道算命的很厉害的，他有东西附他的时候，他可以告诉你你明年会发生什么事，他也可以告诉你十年以后你家里有什么事，他可以预知，借着一些超越灵界的事情，可是他没有办法预定，他没有办法掌握。曾经我们也好多的见证，有基督徒的，本来是基督徒的，有个年轻人，我就说我在二十多年前，他来上慕道班，来在我们慕道班里面，他上到一半，他说我有个问题想问你们，他说我来读书到美国来做事，他说我母亲每隔一个月就去找个算命的来算，就关心我，就在问我说你能不能告诉我他我的儿子现在在美国好不好？结果那个算命的每次都跟他讲，不错，他现在不错，他有小困难。结果那一次他来，他说最近我妈说很烦恼，他说他去找算命的，那个算命的说我找不到你儿子了。他说这怎么回事？弟兄姊妹，因为他决志相信耶稣的，他的生命的主权，他已经不是在漂浮在那些其他的灵界可以掌握的环境里头。当神说预定的时候，我们在这里讲，不是讲说他是一个独裁者，我说了算，你怎么努力都没有用，我说你就是灭亡的人，或者说我没问题，你就是我爱的人，你去今生今世你去吃喝嫖赌，有一天你总会得救，因为你是我所预定的，我说了算。弟兄姊妹，站在一个合逻辑的观点来看，如果神是这样的性情的时候，他不叫做神，明白吗？他是个假神。 如果说我们讲到的神是宇宙之间至善至美全知全能的神，他必须是圣洁，他必须是公义，他必须是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是必须全爱圣洁的爱的神。所以我们如果把我们这个小脑袋放下来，我们承认我们不懂，因为神所在的纬度所在的空间远远超过我们所理解的。那么我们要问的是什么呢？不是理智上我去讲我懂不懂，而是在信心里面我能不能接受神的话语。对我最有帮助的是，我不去跟人家吵预知预定预论绝对预知绝对预定，就去吵。我觉得有两段经文让我能够每次碰到这个问题我就回到这两段经文里面，我今天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两段经文怎么讲到预知跟预定的。在以西结书我念给大家听，18章21节，以后恶人若回头离开所做的一切罪恶，谨守我一切的律例，行正直于合理的事，他必定存活不致死亡。再听一次，如果一个恶人坏人啊，他如果悔改了，他回到我所定的义路上，他必定存活不致死亡。义人若转离义行而去作孽，照着恶人所行的一切可憎的事而行，他岂能存活吗？换句话说，今天我说我是个义人，今天我作为传道人，我今天到为主想要为主殉道，结果没死成，结果明天呢我突然跑，我背弃了我的信仰了。他说曾经是个义人的人，如果你这样，你背弃了信仰做了可憎的事，他岂能存活吗？义人若转离义行而做罪孽死亡，他是因所做的罪孽死亡。再者，恶人若回头离开所行的恶，行正直与合理的事，他必将生命救活了。另外一段经文同样在以西结书33章12节，人子啊，你要对本国的人民说，义人的义在犯罪之日不能救他，至于恶人的恶在他转离恶行之日也不能使他倾倒。我对义人说，你必定存活，他若依靠他的义而做罪孽，他所行的义都不被纪念。再者，我对义人说，你必定死亡，我们说预定啊，预定你必定死亡，结果他若转离他的恶，行正直于合理的事，他所犯的一切罪必不被纪念，他行了正直与合理的事必定存活。所以这是我跟你们跟大家分享，这是我理解什么叫做预定。预定是什么？神不改变，永远不改变，他有两条路摆在面前，一条叫做义路，一条叫做灭亡的路，一条是走到永生，一条走到灭亡。什么时候我们一直我们保持我们自己在义路上，在你犯了罪你只要悔改，你就又回到神的道路上。你什么时候你今天做了这么多侍奉主的事情，到有一天你不悔改，你走到恶人的路上，你不认神了，神说因为你不在我所定的道路上。所以这个就解决了一个神学上有一个也是争论的问题，就是说神是永远不改变的神吗？神难道永远不改变吗？当然不改变。他的不改变不是指着他的情绪上变来变去，他的不改变是他所定的法则，神的律例法则是永远坚定在天，他的话引导我们的路不改变。所以当我们从这个理论来讲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人有责任，人有责任，人不要推脱自己的责任。当我们还没有信神以前，有一个例子讲到这样，所以有一群人，有一个图画我非常喜欢，这个比喻使我对这个预知预定 也能够理解。他说有一幅画讲到有一群人一起往天上走，往天路走，那个天路的那个门啊，在那个地方有个标语写在那里说，凡愿意的人，凡相信的人人都可以来。哦，所以黑的白的老的少的推轮椅的通通往那个门走，因为那个门走上面说凡愿意的人，凡愿意相信的人，人人都可来。那表示说我愿意，所以我往这边走，是我的选择。有些人不走，他觉得那个是窄门，我不走，我往这边去，这边有灯红酒绿，有更舒服的道路，所以我不选这条路。结果等到另外一幅画画出来的时候，是他已经过了这个门，他回头看那个门的那个对联，那个标语的后面写了另外一行字，那个字说你是被拣选的，你是被拣选的。哦，我觉得这幅这个比喻，这个话讲到我心里去。当我以前信主的时候，当我以前觉知的时候，我觉得是我一直考虑了三天，考虑了五天，考虑了三年，到了最后怎么样怎么样，我终于决定信耶稣了，我的选择。可是越信主越信主，信到最后，信到今天的时候，我说哎呀，若不是你拣选我，我根本不可能被拣选，我根本不可能。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神是主权的，神掌管我们，我们是按他的旨意被召的人，也不是我们先爱他，是他先爱我们，求神怜悯我们。那么这些人要怎么办呢？第三十节，他所招来的人，他要叫他们为义，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换句话说，神要给我们这些人被召的人要得荣耀。那么什么叫做荣耀呢？荣耀是一种光环吗？我们都知道，哎，今天我如果去参加我孩子的毕业典礼，我不看到他被表扬了，我觉得我得荣耀，我觉得他是我认识他很好，是荣耀。我们讲都说得荣耀是这个吗？当然有这个意思，但是在圣经里面的得荣耀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在这个程序单上的第四点，这个得荣耀，你们看那个得荣耀，我写的那个大纲是什么？得荣耀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的奖赏，他召我们这些人要给我们得荣耀，要给我们，不是我们努力的，是他。这里你一直看都是神召我们，要称我们为义，他预先定下的人召他们来，都是神主动的，神要给我们荣耀。可是我这两天又想，这个不对，不是说不对，不好，不完全好。我想我们的秘书最知道我这个字眼了，有时候改来改去，前一天给他这个，第二天我说不对，你给我换一行字。有时候我们觉得很奇怪，你这个换来换去，这有什么差别？我看不出什么差别。有差别啊！今天我告诉你，我最新的版本是什么？得荣耀是神要恢复起初造人的旨意。哎，这两句话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你觉得我这两个思想，前几天说得荣耀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要得到的奖赏，跟得荣耀是神要恢复他起初造人的旨意，这两句话的体验，你觉得有哪个不同？有什么地方根本性的不同？对不起，我问你们是不公平的，因为我天天想，天天想，想了好几天，我现在要你几秒钟答，不公平的。让我分享一下，你们再回去思想一下。如果你有更好的亮光，我欢迎过来。前一个说是一个按神旨意被召的人，他会得到的奖赏，没有错，可是还是有点人本的意思，有没有？我刚才讲的那个不是在批评别的人传道人或者怎么样， 我讲说，连我自己很多时候读圣经，我都会把人本摆在神本以上。这里说得荣耀是神要恢复起初他造人的旨意，这是神完全做以神为本的。怎么说呢？你记得创世纪里面当初神造人的时候，他是按照什么造的？他的形象和样式造的。那么神在没有犯罪以前，人在没有犯罪以前，他能够跟神见，他可以看到神的，有神完全的荣耀。有人说因为他犯罪了以后，他赤身露体了，他看见人彼此看见就羞耻了。这句话有人解释说，因为为什么他以前不穿衣服，他们中间不觉得羞耻呢？因为他有神的荣耀包着他。当然这个要体验，我还是有点困难去体验这个，去理解这个。可是我绝对相信神的荣耀是因为人的犯罪失去了。因为那个时候他要人照着他的形象造人，他说要给人能力能够管理空中的百物万物，这是人是有完全有神的形象。可是到人犯罪以后完蛋了，人跟人之间彼此定罪，人跟万物中间跟动物之间有了仇恨，彼此追杀，地要长出荆棘，人有属灵的战争，人的荣耀没有了。那么我们往这个圣经的次序一直看，包括以色列人的历史，这次我另外一次要讲得荣耀，我们再详细讲。一直到了新天新地的时候，那个时候神要恢复什么荣耀？所以我们今天诗歌说，我们要在将来见主的时候，要在全地布满他的荣耀。我们要见神的荣耀，因为受那个时候所有的万物，所有的万民万族都要称颂神，都要赞美他，称扬他的作为。那我们上一次前两次我们讲到罗马书，我没有时间讲那么多，就是可是那一次也没有讲完全。这个有时候我每次讲完到我自己最难过的是说，哎呀，我又漏了两点，我又没把这一点讲出来。前几次我们讲到说，被造之物都一起到今天还是在那里叹息劳苦，有没有？他们盼望得到神的儿女的荣耀，他盼望神的儿女儿子赶快彰显出来，以致他们能够脱离那个败坏的辖制，与我们神的儿女，我们这些人一样同享神的荣耀。那上一次我提了说，不但动物，不但植物，连矿物，因为你到启示录你看的时候，所有的本来说诸天传扬，穹苍传扬他的手段，那个所有的日月星辰都颂赞他的荣耀。这讲到全宇宙性所有被造的，到有一天都要恢复荣耀。可是今天我们说万物，包括植物，包括动物，包括矿物，虽然我们不理解，可是我可以理解动物。分享一点，越来越多的时间，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有发现你们家里面的后院有时候有跑来有鹿，有没有？有时候我们看到鹿跑到我家，我太太种了一个豆子，我满怀盼望，我常常还去浇水，看它，我还帮它攀上去。昨天早上我出来一看，怎么搞的？哭了。检查检查，你给我咬上面也好，你给我从根那里就这么掐断。我说这怎么搞的？我太太说鹿咬的嘛。哎，你现在看到鹿走到你家的院子里头，哦，我们小朋友好高兴啊，照相啊，你觉得他痛苦不痛苦？你以为鹿是出来散步的吗？Whiting， 你们那个住的那个区域里面本来有很多的树林的，今天鹿会跑出来散步，它不是散步啊，它住的生态环境被我们人怎么样？鹿很劳苦啊，它盼望得拯救。你不要以为只有鹿苦啊。当我儿子到纽西兰，我跟大家讲过，到那边去学习知道神的创造，去学习保护环境的时候，他回来告诉我说，哎呀，难过死了，
我说怎么搞的，送你跑去那里，应该去游山玩水，去看环境保护的，怎么难过死了。他说 Daddy 我告诉你，我们人坏到什么地步，今天这个世界。他说牛本来是吃草的，对不对？我说当然对啊，我看牛当然吃草，不然他还吃肉不成。他说牛本来都是在放在外面吃草的，结果现在我们人呢，为了要赶快让牛长肉，让牛可以长大，就给牛吃玉米。吃玉米很好啊，玉米很好吃啊，我很喜欢吃玉米啊。可是牛神造它是吃草的，吃草有什么坏处呢？他说在人的观点，因为吃草你要牧养它，你一百头牛你需要十几亩的地，让它在那里走来走，每天这么没事在那边晃嗯啊啊的吃草。你现在不给它吃草，你把一百只牛你给它关在啊，我们天成教会这个房间里关它一百只牛，那你不给它吃草，给它吃什么？给它吃玉米。那玉米长得快，为什么？我们用农药撒，我们让玉米很快的就长出玉米，然后玉米拿来灌你，管你吃得下吃不下，我通通天天叫你吃。结果这个牛吃维他命啊，吃玉米啊，吃到怎么样？它的胃不消化，不消化怎么办？拉出来。这一百只牛关在我们这个地方，通通拉出来，拉出来怎么办？冲掉，我们要消毒，通通冲掉。冲掉了水到哪里去？到河里去，到下水道去。然后这些东西带着化学药品，带着这些的，哎，顺着河流流流流，很好啊，流啊，出海了，没事了。你有没有注意到沿路的鱼虾都死掉了？还不死的比较强壮的，吃的肥一点的都被你钓起来了，都被我们捕到了。我们来享受这些鱼虾，吃的荣耀的鱼虾。弟兄姊妹，万物一起叹息劳苦，都指望得到神儿子的荣耀。只有今天，只有当我们这些人能够被恢复的时候，所有的万物才能够跟得上。那么得荣耀不就是我们这些人都要追求的吗？我们今生我们在地上活着干什么？圣经上告诉我们说，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这是前两次我们读的经文。当我们在忍耐盼望的时候，我们说现在苦啊没有关系，可是我们想到将来的荣耀，我们今天就可以有力量往前走，对不对？啊，你要十年寒窗苦读啊，对不对？有一天功名成功立名了，那么我所有今天的苦楚都算不得什么。这还是好的啊，弟兄姊妹，我为了一个远大的目标来忍受现在的苦楚。可是这一节经文今天在今天世界上，甚至在有一些基督徒的身上，怎么把它变了呢？他不是这样讲的，他不是说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的，所以我今天忍耐等候。今天的世界上的观是什么？现在的荣耀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苦楚，那就忘了吧，我就享受今天吧。这是今天我们世人的价值观，今朝有酒今朝醉。所以为什么那么多人他要贪污，他要美色，他要堕落？因为我就为着今天吧，今天有这个荣耀，今天有这个享受，谁在乎明天怎么样？那一首诗歌不是这样说吗？今生若比永恒长，如果你认为今天就是一天，就没有永恒了。今生若比永恒长，让我们吃喝快乐吧，管那生命尽头有没有方向答案。今生若比永恒长，让我们随心所欲吧，指着昙花一现就让它潇潇洒洒。可是谁不晓得今生不比永恒长，不比永恒长。 人若赚得了全世界，赔上了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能拿什么来换呢？所以弟兄姊妹，神的话虽然难懂，你不懂为什么万事互相效力，可是他告诉你说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愿意相信吗？人今天追求过眼云烟的荣耀，所以一再的不满足，一再的不满足。前两天我听到一位弟兄分享一段话，给我很大的启发。他说到当耶稣出来受试探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耶稣在旷野受魔鬼的试探，对不对？魔鬼问他啊，你把石头变成饼吃，就表示你是神的儿子，你如果愿意拜我，我就把天上的荣华，你就今天你就能够得荣耀，你若能够从天上从山顶上跳下去，有天使来接住你，今天世人都给你鼓掌，你就不必去上十字架了，今天就可以得到荣耀了。可是耶稣他知道神给我的荣耀不是经过这个途径的，对，至终我会得荣耀，神会把因着儿子的顺服把他抬为至高，可是绝对不是经过今天这些魔鬼所设定的这些途径。而提到的最宝贝的一句话是，这是马太福音的第四章开始讲的，可是你注意圣经本来是没有分段的，圣经的马太福音第三章的最后一节讲什么呢？那里是讲到耶稣基督他受洗了以后从水中上来，然后天上就有声音说什么，这是我的爱子，什么，我所喜悦的，然后就接着说圣经耶稣被圣灵催促到旷野。换句话说，神的爱子，神所喜悦的，魔鬼要千方百计的来破坏。今天这个经文说他将来要我们磨成神儿子的模样，要效法他的儿子，要得荣耀。可是魔鬼他把那个世界上的那些过眼云烟的荣耀来让人取代，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句话我回去在思想的时候，我发现更有意思的，圣经里面第一次讲这个话是在耶稣受洗起来开始传道的时候，后来圣经里面又讲了一句话，天上有声音下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是在哪个场合讲的？在变相山上。可是你注意没有，你回去看啊，很有意思，马太福音同样的一个作者，他写的时候他第二次讲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然后后面多了一句话，什么？大声点，谁能记得？啊啊啊！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像他。哦，不得了哦！圣经里面有时候你看多这一句话，你们要像他是什么意思？就是今天我们罗马书这第八章三十节这里说，我们要被磨成神儿子的样式，我们要像他。这叫做得荣耀。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没有空再讲，可是你已经可以体会到得荣耀，这个荣耀单单要讲的话里面有多少的丰富吗？若神许可，我们再用一次的来讲什么叫做得荣耀。而且这荣耀不是从我的角度来讲，从人的角度，这个得荣耀是从神永恒的角度，从创世纪一直讲到启示录，神怎么样在历史里面巴不得他的荣耀能够彰显在我们的身上。这个荣耀是可以说，荣耀如果说的话，是神那个慈爱善良正直的本性，全爱全圣洁全公义的整个融合的彰显，只有一个字，叫做荣耀。所以神要我们像他，要磨成我们像神儿子的样子，使我们得荣耀。请我们低头，主啊，我们来求你的怜悯，我们所知的太有限，我们只能求你圣灵光照我们，若不是你的圣灵在我里面来督促我，在里面来指正我， 有时候我在这里也是乱讲你的话，求你怜悯，让站讲台的人都战惊恐惧，让我们能够以神本的思想勇敢地来宣告你的话。虽然我们不懂不明白，但我绝对不能降低你的标准来符合我的标准，求你怜悯我们。谢谢主，求主在今天我在这里所讲的若是有不合你心意的地方，求你让我回头，让弟兄姊妹来指正我，让我在回头里面我发现我的错误，我可以不要瞎子领瞎子把人都掉到坑里，你来带领我，使这个教会因着你的话语，相信你的话语，遵守你的话语，成为一个圣洁荣耀的教会。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